以赛亚的历史背景呢，它都记录在列王记下的15章到第21章，以及历代志下26章到33章。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些摘要。以赛亚出生在乌西亚的年代，是犹大历史中非常繁荣稳定的时期。乌西亚去世的那一年，也就是以赛亚蒙召成为神的代言人的时候。紧接在乌西亚王约坦王之后做王的是亚哈斯王，这个时候他所面临到的危机是北国以色列以及亚兰，也就是叙利亚，他们联合攻打耶路撒冷。这个时间呢，大概是主前734年左右。而在这个时候，上帝透过以赛亚宣告了以马内利的应许。不过这段经文我们会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因为亚哈斯王不肯信从，他转而向亚述求援，似乎暂时解除了危机。因为以色列北国以及亚兰先后被亚述帝国歼灭，可是呢，犹大也就必须向亚述称臣进贡，成为亚述的附庸国，以至于整个国家呢，亚述已经把北边的以色列国灭掉了，亚述大军呢可以直接兵临城下，打到耶路撒冷。那么以至于以赛亚怎么样去帮助他当时的国王去倚靠上帝面对当时的危机，我们以以赛亚书的第七章这一段以马内利预言的经文为范例来研究一下先知书的解经与释经。我们在研究每一段经文的时候，都需要先从它的历史背景开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必须来注意一下文艺脉络。看完大的文艺脉络之后，在它的文学诠释当中，我们可以有几个方法循序渐进啊。首先，我们当然阅读整卷书和经文段落。第二呢，我们要找出作者写作主旨和主题的发展脉络。第三呢，我们要辨识起首和结尾等套语、关键字眼，并分析结构模式，以划分文体段落单元。在先知书当中，它会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好像很多篇讲章。第四个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辨别各个次文体的类型，像譬如说，一开始可能是上帝控诉以色列人的罪，接下来会宣告审判，很可能有一段会呼吁他们悔改，可能接下来有一段宣告上帝要给的复兴的应许。第五个呢，我们要区别诗歌题材和散文，因为它的解经的模式呢会不大一样。第六，我们要特别留意作者所使用的文学意象、象征和题旨，也就是作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描述。第七个，我们要来重新阅读经文，要来全面性的理解，而不是只有一个小片段。最后呢，因为有预言的特质，我们要在历史性和它的预测性上取得平衡。整个以赛亚书呢，一共有66章，可以分成前面1到39章，它的信息呢是以审判为主。如果以宣讲的对象而言哦，从1章到12章都是对着选民，那13到23章他宣讲的对象是对着外邦列国，都是审判的信息。之后24到27章呢，可以说是对前面审判信息一个小小的结论，有小启示录之称，描述列国的悲痛以及耶和华圣山上的盛宴。之后呢，28到33章一个很完整的段落，就是所谓祸灾神谕，每一个段落都是以祸灾开始，一共讲了6个祸灾，主要是对着选民以及对着亚述。之后呢，在这个审判信息祸灾宣告完毕之后，又有一个小小的结论，也就是34章到35章所谓的末日之书，又重新讲到对列国的审判以及对锡安未来神的计划。之后呢，36到39章可以说是一个桥段，它的主角呢是西西家，可称作西西家之书，它可以平行阅读，是跟列王记下的18章到20章的经文以及历代志下32章的经文是雷同的。那个后面的40到66章是以 复兴安慰的信息为主。第七章开始有一段讲到亚哈斯做王的时候的故事题材，36到39章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另外一段长段的故事题材。那这两个长段的故事题材呢，它有一个呼应的效果，也可以说是这两个王他们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们的信靠的挑战。其他的经文大部分都是上帝耶和华的晓谕，都是以诗歌题材写的。如果我们仔细看以赛亚的全书哦，你会看到他有几方面的关注。首先呢，他会称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名字很特别哦。在以赛亚书就一共出现了30次，而其他的旧约经卷呢只有出现6次。因为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至于以色列呢是耶和华的圣民，锡安呢就是耶路撒冷是耶和华的圣城，是圣山。在上帝的圣城圣山神的圣民当中呢，竟然包含了外邦人。全书呢它会以污秽不洁的耶路撒冷开始，全书的后半它复兴安慰的应许呢是以锡安的复兴为终结，而这其中呢是包含了外邦人的圣城跟圣民。所以这个是整个以赛亚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个浓厚的题旨会贯穿全书，不是只有在某些章节当中出现而已啊。那么我们在看这个以马内利之书的时候，我们也会留意到除了在亚哈斯王这个时候这一段的故事，因着北方的以色列以及叙利亚来进攻，亚哈斯面对了信靠的挑战。这段经文的叙事文体呢，它会呼应到西西家之书，就是36到39章，也一样，也是有一个信靠的挑战。我们从叙事文体的研究当中，它的故事背景、人物，甚至时空背景的描述，有很特别的所在哦。这一段以马内利预言的宣告呢，是在第七章的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这个地点很特别，因为这个地点呢会重新出现在西西家之书，在第36章，是在西西家作王的时候，是亚述王西拿基利来攻，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呢，这个地点会再次出现，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似乎作者有意编排让这个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场景，而这两个王面对他们能否信靠耶和华神的挑战的时候，似乎做了一个呼应性的对比哦。以马内利是一个兆头，而之后从36到39章在西西家所面对的挑战当中也会重复出现兆头。好，所以似乎呢在整个实物背景当中有包含地点，有包含客观环境的挑战，还有包含那个关键字兆头，所以成为在全卷书当中前后这两个叙事题材当中会出现的一个呼应点。在第七章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啊，以赛亚呢是奉命要去安慰亚哈斯。以赛亚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上帝就晓谕亚哈斯说，第十一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我们知道对兆头的用法就是说上帝一定会为你来行事，那么你现在不要害怕，你可以向上帝求一个记号，你看到那个记号你就知道上帝一定会帮助你。可是你会发现亚哈斯的回答竟然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我们当然知道在这个背景当中他不是那么属灵，不试探耶和华，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求上帝帮忙，我已经另有高明的计划，就是我要找亚述，我向亚述搬救兵，亚述从更北方来牵制这两个国家，以至于他不求，他不要上帝来破坏他的计划。以至于这个时候以赛亚说， 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套兆头的前提呢，是因为亚哈斯不求。那么上帝自己给兆头，到底这个兆头是好是坏？我们知道本来呢是好的，是正面的，因为上帝要亲自呢保护他们，上帝要他给一个记号。这个兆头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先不要太快想到说，哦，就是耶稣降生，玛利亚生耶稣。你会知道800年之后耶稣降生，那么对亚哈斯当代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童女这个字呢，在旧约希伯来文它所用的这个字 Alma 编号是5959，这个字呢它其实并不是那么强调它的童真性，而是说一个具有生育能力的年轻女子。我们从经文来看啊，就说这个女子呢要怀孕生子，这个小孩子呢叫以马内利，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小孩子，你就想到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孩子呢，好，第15节，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以这个小孩从怀孕到他晓得弃恶择善，好，我们姑且说大概4、5岁好了，意思就是说你从现在怀孕生子到小孩4、5岁。16节说，因为在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贱弃。我们就知道这个小孩从妈妈怀孕在他4、5岁之前，那两个王呢一定会被灭掉。他用这个小孩子作为一个记号。然后17节说，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因为亚哈斯当时是请亚述王是搬了救兵来灭那两个王，可是我们知道亚述王不只是灭了那两个攻击他的以色列王跟亚兰王，亚述王呢还攻击亚哈斯。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就是说南北国分裂以来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然后之后呢，被亚述王攻击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描述了18节这个段落。那时就是被亚述王攻击的时候，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这个时候就要我们了解他的背景哦，因为当时主前第8世纪，北边呢是有亚述帝国的侵夺，南边呢有埃及的威胁。不论是北国以色列或是南国犹大，他们常常就是投靠北边的亚述对抗南边的埃及，或是投靠南边的埃及对抗北边的亚述。可是呢这个时候上帝要发嘶声，是上帝是主要的元帅，战争的发动者，他使埃及的兵跟亚述的兵通通飞来，就是用这种很奇妙的修辞啊，好像嘶的苍蝇蜜蜂通通飞来了，全部飞来之后落在所有的草场上。20节又来了，那时就是被这两国一起侵夺的时候，主必用大河外令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好，我们现在明白了前面为什么说那个小孩子在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当时的战争的惨烈，所以许多的百姓死于非命，而土产呢没有那么多的人口去吃这些粮食，所以奶油与蜂蜜都是原物料，不用再去加工制成其他的食物，就直接吃原物料。直接吃奶油与蜂蜜是表示人口稀少，所以这一段的修辞就是非常的丰富。而以这个小孩子的被怀孕出生才长到没多大，这一切的事情发生，从这一切事情发生当中要人想起说是神的同在，而是以一个小孩子作为神同在的一个记号。那我们接着来看到第8章， 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小字就是掳掠速临抢夺快到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后面的经文就说明了，我以赛亚与妻子同事，他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之先，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大马士革也就是亚兰的首都，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所以紧接着第七章，我们就会发现对当时的亚哈斯而言，立刻有一个小孩子出生，也就是以赛亚跟他的妻子所生的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这个小孩子就变成一个神同在的记号。八章五节说，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他所用的文学的意象，他是用河水、河流。似乎呢，上帝给耶路撒冷城恒常的眷顾呢，就是这个希罗亚的缓流。可是他们不喜悦这个，而上帝就是说，他要使亚述王他的河水猛然的冲来，不但冲倒了他们所认为给他们威胁的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亚述王的河水猛然冲来，会一路冲到犹大。所以第八节说，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了你的地。所以当亚述王的大军挥兵南下的当中，一路要打到犹大的时候，这个时候让人想起以马内利，就是神同在。我们认为说神同在一定带给我祝福，一定帮助我所做的，其实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并不一定是。当亚述大军一路冲来，整个的河水泛滥过来的时候，是以马内利，是神同在。你可以接着看第九节，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当亚哈斯王这个不敬虔的国王，他想要人的方法来解决当时他所面对的国际危机，可是上帝说，任凭你去做吧，终必破坏；任凭你去搬救兵吧，终归无有。所以整体而言变成说，从一个童女怀孕生子的兆头来描述掳掠速临抢夺怪盗，让你看见神同在。所以用神同在来描述他们错误的没有投靠耶和华，没有信靠上帝，却去倚靠外邦。所以至于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八章十八节，以赛亚说，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所以这个预兆也就是兆头那个字。以赛亚的第一个儿子叫做施雅雅述，就是渔民归回的意思。他要生的第二个孩子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而以赛亚他的名字的意思呢，是耶和华拯救。上帝的拯救当中有包含审判，特别就是要刑罚他们不肯信靠神，却去倚靠外邦君王的这个事情。到第九章的时候，九章六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个婴孩的主题又重现了，似乎上帝有意的用婴孩作为一个意象。为什么呢？你会知道，在当时面对国际危机的时候，人所要搬来的救兵是国际强权的势力要成为他们的依靠。可是你会发现非常反讽的，上帝要给他们帮助拯救的记号却是从一个婴孩，以至于到第九章提到说，这个婴孩呢，是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这上帝要亲自兴起这个政权拯救百姓的，却是用一个婴孩作为一个记号。所以在整个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先不要太快的跳到耶稣基督降生就应验了这个预言，让我们留意在亚哈斯的当代，从这个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以赛亚第二个儿子的长成，很快的北方的亚兰跟以色列被灭，亚述兵临城下，很快的发生，让人看见神同在，对亚哈斯当年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审判的信息，而不是只有到耶稣降生的时候神才同在。当马太引用这段经文讲到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这个语言其实有一点转换哦。以赛亚所用的这个经文呢，它其实并不是强调它的童真性，可是很特别的，当七十世译本在翻译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就是马太引用希腊文七十世译本的翻译的用字是童真女，跟以赛亚书所用的希伯来文已经有一点点转换了，你不得不佩服，这是上帝的手介入其中啊。而马太福音应验耶稣降生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其实你也知道，耶稣降生他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可是你也注意，耶稣降生在希律王的当代，是希律王两岁以里的男婴全部被杀，似乎也是一场灾难。这个灾难其实让我们着眼看见耶稣基督带来了盼望，而这个带来拯救的君王是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真正神的同在也许对希律王是一个威胁，因为耶稣降生是生来做犹太人的王，而耶稣基督他真正的这一位大卫的君王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其实以马内利的预言并不是到耶稣降生就结束了，我们知道上帝与人同在的心意打从在伊甸园开始，神就要与人同在，而在人的犯罪堕落失去了神的同在，后来在旷野当中上帝指示摩西为他建造会幕，神要与人同住，神要与人同在，后面呢有所罗门的圣殿，耶稣呢真正就是神的同在。耶稣离世升天之后，马太福音最后的结尾，耶稣吩咐门徒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他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以至于在最后启示录当中让我们看见，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上帝的同在好像是一道非常丰富的水流，透过整个历史当中各个神同在的预言，好像很多小小的支流一起汇入这一道丰富的水流当中，是贯穿整个新旧约的，而并不只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预言以马内利，然后到耶稣降生就只是这种单线式的应验，它其实是非常丰富的，让我们看见上帝要与人同在，而耶稣真正成全了这个应许，而神的同在在耶稣的降生当中丰富的引导我们都进入耶稣的同在。而回头来看，亚哈斯却失去了祝福，在神的同在当中破坏他的计划，可是上帝的同在，神要同在的心意却从来没有改变。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珍惜神每一句真实的话语，而不是用我们所期待的方式去错解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跟随你，你给我们有一个爱慕你的心。谢谢耶稣，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认识你。当亚哈斯硬心不愿意信靠你不求的时候，你却没有因为人的硬心而改变你的计划，你仍然要与人同在。也许亚哈斯错失了你要给他的应许，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再读主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珍惜抓住每一个你给我们的机会，渴望进入你的同在。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